朝大方广佛华严经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各位法师，哎，各位莲友晚安，阿弥陀佛。好，空中可以的，可以小声一点点，因为它回音很大。今天跟明天是这一次讲座最后圆满的一天，哎，很高兴这次讲座快要圆满了。首先先打开《华严经》经文与记诵的讲义第七页，上一次我们讲到44首记诵，因为有些莲友是新来的，我复习一下，请看第七页42诵：一切如来有长子，起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体。43，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44，我为现尽普贤行，闻书施力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那边应该有个空格，未来季节恒无倦。45，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功力。46，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废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47，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上一次讲到44首，我从42首白话翻译再一遍，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如来，诸佛如来有最殊胜的法王长子，他们的名号叫共同的普贤尊，就是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不是只有单单指华严会上的那一位普贤菩萨，凡是定虚空、见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菩萨，乃至于文殊、观音、地藏、弥勒，乃至药王、药上无量无边的菩萨，都修普贤十大愿的话，他都叫做普贤尊。所以这里的普贤尊是广义的。我今回向所有一切的善根，我发愿我所有的智慧跟愿行都跟他一样。43，愿我身口意呢永远究竟清净，我将来的诸佛刹土都一样如普贤菩萨一样清净庄严。他说如是这样智慧广大无边，号普贤王如来，愿发愿我与一切的众生都和他一样证得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境界。44，我为了要圆满这个广大的普贤行，在这里我重复一下，普贤行一般大家很多人看到注音本都写普贤行也可以，但是横是指动词，实践的意思，行是指名词。比如说我们每一次讲完经都会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殊胜的广大愿行，我很少念我此普贤殊胜横，因为名词的时候当行，就是说我所修行无有量，修行的行当名词，当行字，我不会念修横，所以破音字有它不同的意思。那广，所以我们讲大横普贤王菩萨，横是指它的实践的力量，当动词用，动词是当横，名词呢当作行。但是有些地方是念行或横都可以，就是说愿诸智行悉同体，是智慧跟它的广大愿行。 但是你一定要说啊，愿诸智更悉同体也可以，不过这样子的话共修或念经文就会不合格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有些地方可以念行，有些地方念恨，有些地方是念恨跟行两个字都同啊，名词当行，动词的时候当恨，实践的意思。甚至是少说，我为了现尽普贤行，还有文殊师利的诸大愿，完毕事业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上次我们介绍了法道大师去五台山，去朝圣，到大圣竹林寺，那见到文殊跟普贤菩萨为他开示，表示说要圆满这个广大的愿行呢，需要不要常常忘记文殊师利的大智，还有普贤菩萨的这个怨恨或怨情。那这里讲我为现尽普贤行，代表命尽普二，因为普贤菩萨在显教是普贤菩萨，在密教是释迦行的金刚上的菩萨，所以代表密宗跟净土宗两个呢是普二的。另外文殊师利菩萨他本身有十大愿王啊，上次发给大家过，文殊菩萨呢他也有文殊发愿文，他也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在这里代表禅净普二，禅宗跟净土宗是普二。因为文殊菩萨是讲般若波罗蜜，事实上禅宗啊最主要的源头是来自于证悟的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怎么样明心见性呢？最直接的方法懂得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上次有说过，现在台湾很多人不管讲现代禅、口头禅、生活禅，其实啊严格说离开了般若波罗蜜都是口头禅了。你嘴巴讲禅对不对啊？对不对？其实这样真的呢，心中贪嗔痴还是会浮动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还是会轮回的，所以般若波罗蜜才是禅中的核心。所以佛心就是禅，佛心就是禅，所以文殊师利诸大愿在这个经文代表禅净普二。满彼事业尽无余，这里的彼是指前面的普贤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愿跟大恨。尽未来际呢，未来季节恒无倦，我尽未来际呢都呢不疲不厌的学习而不会有中断。请看45，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借神通力。就是说文殊菩萨在这个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说所有的大地众里面说，我发愿我尽未来地所有的修行是无有穷尽的，所以修行也不是只有一世，是无量劫，是多生多劫的。那你既然很认真的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修行，也发大愿广度众生，那你这种修行自然会得无量的功德法相，所以它叫做获得无量诸功德，一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在里面。甚至呢，我们的心要安住在无量的诸行中，所以无量的这个清净的身口意的当中，而且了达一切的宇宙事实真相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产生神通力。所以神通力是从禅定当中而来的，这是从戒定慧而来的。请看46愿46颂，文殊师利勇猛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勇猛的智慧。所以文殊菩萨他是骑青色的狮子，狮子代表狮子之王，当狮子呢这个一吼的时候呢，可以震动所有森林里面的动物，所以这个代表做勇猛的狮子吼。普贤慧行亦不然，普贤菩萨也有智慧，有广大的愿恨。我现在发愿回向过去现在所有一切的善根，都发愿随着呢文殊跟普贤而一切的呢尽未来际的不疲厌的去学习。最后一首偈颂，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这首偈颂偈做一个记号，这是普贤十大愿以后所有一切呢总结的最后一首偈颂，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会共同的称扬赞叹如是最殊胜而广大的愿王。这里的愿王呢有两个意思，狭义的说就是指专指普贤十大愿，广义的说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大愿我都学习。像一切诸佛菩萨也赞叹释迦牟尼佛在《非华经》里面呢有五百大愿，药师佛有十二大愿，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一般观世音菩萨的流通本里面也有十二大愿，也就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大愿呢都是被三世诸佛所称叹的，所以它有广义义跟狭义义。那我现在发愿，我回向我的善根，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此地，为的是什么？得到究竟的普贤菩萨殊胜的广大愿行。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这最高的大圆满法，它的本质是谁呢？普贤王如来。普贤王菩萨是属于这个菩萨，因地是普贤菩萨，果地叫普贤王如来。但是在西藏呢，为了表达这普贤王如来的证悟境界是净虚空现法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所以普贤菩萨画的头像呢是全部是裸体的，是代表了自性当中本来就没有增加或本来没有减少，所以它是用普贤王如来所代表的。在第七页这一段呢，就是讲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于此大愿随顺去入，第一个他可以成熟一切众生，第二个可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能够究竟成满普贤菩萨的广大愿海。所以善男子你应该就这样的意思能够圆满究竟的去了解跟体会。所以普贤菩萨诸行愿海，简单的就可以从偈颂四十二首到四十七首。接下来好，讲到这里，我从第一愿一得礼敬诸佛到最后一愿普皆回向，我通通讲完了。接下来就是讲这部经有什么功德跟殊胜，请看讲义第七页第二段，显经圣德，就是显示这本经到底在显经圣德里面呢。较量经文里面请看，我里面有括号 A 较量闻到这部经有什么功德， A 较量闻经者， B 显于众行者。就是说首先先把普贤菩萨这部经普贤行愿品跟齐布拉这部经呢相互来比较的话有什么殊胜的功德，这叫较量闻经者。第二个显于众行者呢，是指说显示这部经啊，它还有殊胜的功德。什么殊胜的功德呢？可以求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A 较量闻经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即为行住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这一段是说假如你们要翻开的话也可以翻开集要书第七十五页，在科判里面的叫做较量闻经者。他说 假如先讲啊，孝量文经德里面这有分两段，第一个叫做世间的法宝，世间呢是有财宝啊，对不起，世间是财宝。第二个是讲出世间的法宝。第一段他先讲世间的财宝，他说假如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这里我要强调这个善请画起来。什么叫善？不是只有善良的善。常常我们听人家说学佛啊，不管啊什么宗教，只要心好就好，这个没有错，但是这是最低最低的标准。这里讲善男子善女人是讲善是什么？要相信大乘佛法才叫做善。你修南传佛教的话，你还是不叫善，你华严经的标准。第二，你要相信普贤十大愿，而且去实践，你才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他说呢，假如现在有一个有善根而且相信普贤十大愿的善男子善女人，他把满充满着十方三世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的世界，这代表世界广大无边。第二，他世界这么多这么多的世界呢，你看那非常多啊，比我们这个地球还银河系还无量无边更多。把上妙七宝，就是呢以世间最殊胜为妙的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七种宝物，这代表万财，以及提出人间最正安乐，以及天上人间最快乐最享受的一切啊、的物品。那你现在呢来讲的话，最享受最快乐的物品应该是什么？电脑DVD 还有 PCB 啊，对不对？这些各种电器用品，你最殊胜的感官享受，所以上妙七宝是指外财，人间最殊胜的安乐是代表内财，包含你的财产。你拿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个宝物跟财产，跟最殊胜的安乐做什么呢？第一布施，第二供养。布施，布施的对象，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把而所这两个字画起来，而所就是指前面的正数字，布施给什么呢？满十方是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的一切世界的所有众生。好，所以而所是指前面的那个数字。他说我拿无量世界的七宝金银珠宝跟殊胜的安乐，第一个我下呢布施给一切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布施的对象有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世界的所有众生，这表示向下布施非常多，同时向上也供养而所显化起来，要是供养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的陈述一切世界的诸佛菩萨。我跟你讲，那这样你想想看，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经而所，你把而所也画起来，经过的时间非常的长，布施呢经过十方无量，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世界的所有的时间，对，叫做即为陈述也，这样子相续不断。你想想看，这个人做的功德大不大？当然非常大，广大无边了，比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佛教团体或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所做的功德很大。第一个，他把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珠宝，对不对？把无量无边的最胜安乐。下呢对布施无量的众生，上呢供养无量的诸佛菩萨，经过的时间是无量无数劫啊。那你想这个人功德大不大？当然大，相续不断所得功德。经文到这里是指世间的宝物，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有违法，你能够发心拿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去利益无量的众生，不管是从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弘扬佛法，所乃至于做世间的所谓的医疗团体，或做种种的善事，这个功德当然非常大。 可是下面啊，普贤菩萨告诉你，做了这么多的功德来跟主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啊，那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下面讲说，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注意闻此愿王一经于耳，只要有个人真诚具有真实的信愿心，对佛法有信心，听过这普贤十大愿一遍，一经过你的耳朵进入八世田中，这个代表出世间的法宝，因为普贤十大愿可以让你成佛的。所有的功德假如跟前面比的话呢，前面的百分之一啊都比不上普贤十大愿，千分之一也比不上，乃至于优波尼沙陀分很细很细的这个分呢之一呢，也比不上普贤十大愿的功德。这是这一段的意思，请大家翻开这个集要书，它有注解在这一段里面，请翻开76页倒数第一行，看到吗？百分、千分乃至优婆尼沙陀分具不及一。所谓具不及一是说，因为前面第一个是讲的是指有违法，有违法是有穷定的，不管你拿多少的珠宝金银财宝，这个都是世间的有违法。可是后面讲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这是讲无违法，无违法虽然少，但是它无有穷尽。那古德云，请看77页第一行，古德云摩尼一粒压倒海宝千般。他说假如呢这个摩尼珠宝，摩尼珠宝是佛教里面啊这个佛菩萨的功德宝，仙人也有摩尼珠宝，然后呢一颗的摩尼珠宝它可以给予众生满无量无边的愿，像你看到四地观音这个西藏的观世音菩萨中间他写这个手印，这个就是摩尼珠宝，然后右手拿水晶念珠，左手拿乌巴拉花。它为什么叫摩尼珠宝呢？因为它一颗珠宝可以满无量无边众生的愿，跟上次先讲一种米可以养百样人，它可以一颗摩尼珠宝满无量无边众生的愿，众生求什么它就得什么，所以一颗摩尼珠宝就可以超过呢从大海里面或呢所捞出来所有的这种宝物。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以世间的宝物跟出世间的来比的话，当然出世间的宝物是最为殊胜的。好，接下来再看77页，77页显于众的行者。第一个说明种名法行 A 种名法行，说告诉你修行的方法。他说或复有人，假如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字句记，速能除灭五无间罪，所有身心的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成熟，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纠盘除，若皮舍舍若不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后时发心清净守护。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他说接下来讲总名法行是说，假如你对着这部普贤行愿品很欢喜又很契机，接下来应该怎么修行呢？他说若复有人以身信心，注意这个身字要对大乘佛法要有很深的信心，第二个还要有相信自己本来自信是佛，我自己有成佛的可能，第三个还要信他，信他就是呢诸佛菩萨呢一定呢会加持你。假如大家要了解这个深信心，我建议你去看偶益大师净土宗的弥陀要解，他讲六信，信因、信果、信自、信他、信事跟信理。印光大师赞叹，纵使古佛啊承愿再来啊， 做注解，也不会呢比印光的藕益大师所著的注解还要高明。可见呢，这个赞叹是赞叹的非常的穷尽笔触了。所以你可以看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讲信愿行的信有六信，那六种信心都具足才叫做深信心。简单的讲，你对这个法门具有相信自己，也相信佛，你愿意欢喜心修学，对此普贤持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为他人演说啊，请看幻灯界，也请看你的集要书77页倒数第一行，大书云：法行总有六，受持七，开示八，奉送九，思维十，叫休息。这十个请背起来，这非常重要，讲整个大乘佛法怎么实践啊。当然在这十法行里面，就要把它浓缩成所记诵的话，请看幻灯线，在辩中辩论里面就有讲，书写即供养，师他听悉读，受持即开眼，奉送与思修，这就把十法行用四句偈就把它包含在里面的。第一个讲书写，古来佛法印刷术是不是那么发达的，所以经文呢要广为流通，是要透过人用毛笔写的，叫抄经书写。你必须一步一步经呢抄给别人，才能广为流通。后来中国呢印刷术发达，后来有造纸，造纸以后有很多的方法啊，可以刻在木刻板上，或者呢可以刻在丝绸上，然后大量的印刷。所以书写是讲第一个是流通佛法的方式，所以乃至于演变到现在用印经，这个都是书写，乃至于现在用 CD 对不对，乃用 MP3， 乃用电脑把经文的经文的字体用电脑把它建下去，这个都是属于第一类的书写，目的就是要让佛法流通。那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很多人不太喜欢读木刻版，对不对，哎，看到木刻版就密密麻麻，老师说我的头晕了。其实木刻版是精确度比较高，在民国时代有一个叫杨仁山居士，他是大菩萨，他受过菩萨戒，他把自己的全家的财产都卖掉了，把所有的佛经呢刻成木刻版。你知道读木刻版是非常辛苦的，好，你们现在书这样打开来，这样一片，给他刻木刻版，这就两页刻成一个木板，只要一个字错了，他整个木板全部都要换的。另外呢，有一部电影可以推荐大家看，《八国大藏经》，叫做韩国片，是讲韩国的时候遇到这个蒙古兵入侵的时候呢，啊，你在佛教的 VCD 里面去选一找一找，就是他为了要发动全国人抵抗灾难，因为众生呢这个天灾人祸战争，而且疾病瘟疫，后来呢由出家人发起磕大藏经。把全部的150克的大藏经刻了8万片的木头，动员了多少的人砍树，然后日以继夜的刻经，等经刻成的时候呢，哎，那个蒙古兵也被击退了。所以古人啊对于法是很恭敬的。现在我们台湾的佛教徒文化学非常有福报，可是看到经书啊不一定有虔诚的恭敬心，这个应该好好珍惜啊。古来经书啊。那得来都是不如意的，古人呢得到书啊，可能一部书都一生读10遍20遍，所以对于法宝要有恭敬心。流通佛法的第一个是为了帮助别人，第一个叫书写或是流通。第二个供养，供养是把佛像跟经典一样放在佛桌上供养。比如说你很想读法华经，可是你没有办法天天读啊，那怎么办，起码你可以把它经典啊像佛像一样供在佛堂里面，每天礼拜，所以这个是供养。古人也用香花灯火烛供养。第三个转施，就是辗转的布施。辗转的布施呢，就是呢辗转的呢介绍给别人， 这个叫做暂时。第四个听闻，听闻就像在座各位来以此善知识或出家法师或在家大德有正知正见的大德来听闻讲解佛法，这叫做听闻。第五个批读，批读是古来的经文是没有断句的，也没有波波摸摸，所以你要自己断句。那这个呢，拿毛笔点断句，这叫批读。第六个受持，受持是指放在自己的心里，你要明白它的道理。你一善知识讲解要听闻，那你呢真正呢能够铭记在心，叫受持。第七个开示，开示是指为别人演说。我们常常说啊，请师父开示，就是打开来是，换句话说为别人解说。第八个奉送，奉送两个有差别，奉是指看着经文念叫奉，送的话是经文要合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诵经，诵经严格说是不可以看经本的。比如说你在早晚课诵阿弥陀经，你会背经文啊，背呢是铭记在心，可是奉诵的话，奉是指看着经文读，但是呢那诵呢是不看经本读，合起来。但是这个我要提醒，假如无论在家跟出家的大德，你要帮人家做功德，人家往生了，你要诵经，我要提醒你，再怎么熟啊，你把经文打下来，不要太骄傲，也不要太自负，你说闪一个妄念，你经文就打错了。好，所以为别人修持的时候，就是说为别人做功德，你诵经乃至于为亡者的时候，你再怎么熟啊，你要看着经本念，而且要很专心很虔诚的念，因为呢人家就是要等你完整的功德。古来的很多高僧或感应录里面常常都会写，假如你心不虔诚打妄想的话，那幽冥界众生得到的功德是不圆满的，甚至他会起心经，起嗔心会骂你，这个小子诵经的什么打妄想，对不对？以前就有个公案就是这样啊，一个先生呢在那边修持，就阿太太呢一直叫他吃饭啊，结果呢叫好几次，他不知道他现在诵经，他突然停了一句话，等一下，等一等。结果呢他诵完经回响以后，那个鬼神收到多了等三个字，等一等，等一下，那鬼神就起嗔心了，他说你怎么打妄心呢？所以真正为别人做功德的时候要虔诚，纵使你会背经文，我还是建议不要太自负，不要太骄傲，还是经文打开来看着经文念。第九个思维，就是指如理思维经文的法义。第十个修习，这是指依法而修持，这是指去实践，在身口意上去实践。所以这十法行里面呢，事实上就包含着闻思修戒定慧。比如说你读经受持经文，第二个要听经，或这个都是指闻所成慧。你受持乃至于思维法义，这叫思所成慧。第十个在身口意上真正去实践，就叫修所成慧。这里讲说，以前十大愿是讲说，假如有一个人以身的静心对这个普贤十大愿非常的欢喜，要愿意受持读经乃至于诵经，你看读跟诵两个是不同的啊，奉诵的奉是跟读是相近的，看着经文读，诵呢是指不看经文用背，乃至于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一句或是四句偈都可以得到很多功德。得到什么功德呢？下面有讲，第一个可以远离恶业，速能灭除五无间的所有一切的恶业。有哪四种恶业呢？第一个五无间的恶业，好，五无间就是按杀父亲杀母亲，对不对？堕阿鼻地狱，堕恶僧，五无间的堕到地狱的重罪，这种恶业你才能够灭除。第二个，所有世间的身心本病，假如你病痛很多的话，我会建议你，你还要念普贤行愿品， 发心念个3000遍或5000遍，你可能用功密集式的念的话，你只要念1000遍或2000遍，你会觉得你的业障就开始散除了，你身心的病痛就会越来越少，这是真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师父我生病啊，是不是一定要读药师经？当然药师佛的愿力也是很好的，可是有很多大乘经典，任何一部大乘经典啊，它都能够灭除身心种种的病痛。普贤十大愿呢，也能够灭除世间这个身心的病痛，乃至于有些人有得到所谓植物人，或者呢得到所谓的精神病，对不对？就植物人他躺在那边，走也不是，然后呢不走也不是，其实那是他的业力。除了你发心帮他诵地藏经外，我建议你一念普贤行愿品，会立刻让他的业力判除，说安详的走，而且会来生呢会呢继续学习佛法。第三个，种种的苦恼，心中常常有烦恼的话，就会常常长生烦恼。这种烦恼或这种苦恼有包含内跟外，内是自己贪嗔痴的烦恼常常升起，外呢是指外面有很多的人我是非或各种不好的恶缘人事物来逼迫你，或各种压力，那这个也能灭除。第四种，乃至于像佛刹即为尘数，一切所造的恶业你都能够消除。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从去年回国到现在，我发现呢台湾经过大地震以后，全世界都变了很多。那我最近呢常常会碰到一种呢大学生或高中生或青少年，因为堕胎来找我。为什么堕胎？当然好，在这里因为这个堕胎这个问题很复杂啊，我在这里呢严格呢我不要说得太详细，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可是严格来讲，堕胎啊不管怎么样，当因为现在的青少年男女关系啊它是很复杂的，道德价值又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堕了胎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可是堕胎啊严格讲是杀生没有错，可是我也读了很多西方的医学，在西方有3种情况可以允许堕胎。第一，被妇女不幸被强暴，因为我被强暴是并不是我自己做意要来堕胎的，可是那恶业渐减。第二种呢是结果怀了孕以后，母亲跟孩子都会得到严重的传染病，那生下来呢这孩子一生都痛苦。第三呢就是呢这位少女啊，她自己就算孩子养出来了，可能呢会有终身的，比如说的库存啊，或是的会变成智商不足啊，或是种种的，她觉得养了这个孩子啊来让她来人间很痛苦，所以我也可以决定不要。但是在西方的医学里面是有规定呢，前3个月是可以堕胎的，那过了3个月以后呢就按胎儿成型。当然现在台湾也在讨论说堕胎是不是合法化，不过不管如何怎么讲，其实当一个生命要来投胎，你想想看，假如你今天来投胎了，你爸爸妈妈把你毁掉了，你会想有多少感想？你一定恨他嘛，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遇到青少年呢，因为堕胎太多，看我的时候是两眼的像鬼一样 ghost， 两眼无神，然后晚上呢由冥界众生压他掐他的脖子，对不对？睡也睡不好，第二天精神就不好，那情绪就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劝他念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看他对哪个佛菩萨有信心他就念，然后呢我回去会逼他一天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然后呢因为他在晚上的时候被幽冥界众生干扰，好的也睡不着觉，那只好念了一念佛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一念很虔诚念的时候呢，佛菩萨一加持，幽冥界众生就走了。然后他呢在这个诵经的那个时段，我也抛下他的名字，说不要再做坏事，所以应该好好的虔诚忏悔。那这一个礼拜师父也帮你诵经回向，回向比如到进城，那我跟他讲回向城市历代祖先及北极冤亲债主要有忏悔心。结果呢过了一个礼拜呢，我还看我的时候红光满面的，对啊，表示呢佛经啊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超越很多科学的力量。然后来的时候呢，当然他很欢喜很虔诚，就给我顶礼，就好像好好用功，没想到这个本来被幽冥界众生干扰，结果好好用功的一个礼拜，我也很认真帮他诵经回向，好了 问题解决完了，下个礼拜又去堕落，又去堕胎。你看，众生就是这样，众生真的很苦啊。不管是你自己的烦恼炽盛，或者外面的恶缘来诱惑你，其实这个是众生。现在末法时代，众生就是造杀盗淫妄酒的事，这恶业很多。所以在座各位的父母啊，我各位莲友，你也应该去关心你的孩子，乃至于你的亲朋好友的这个青少年，你要告诉他要懂得保护自己，尊重别人，也要尊重生命。所以这里讲乃至菩萨极为神助，一切的恶业只要你有忏悔心，肯读普贤十大愿，你都能让得到利益的。可是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台湾某些比较主张弘扬慈善事业的团体，当然了也利益佛教，但是有些莲友就曾经问我说，师父，我不要按照你们讲的这样读经很多遍就不算修行吗？我说这个问题应该分两层回答。假如你的修行只是短暂的说净化你的身口意，你就法喜充满广结善缘，当然你去读经也可以。有一类的佛教徒很聪明，通通都是印经叫别人读，自己不读的，反正也有功德嘛，对不对？为他别人啊，介绍佛法，他自己从来不读经的。我说这样子是粗浅的佛法，可是假如你要真正念持你的贪嗔痴啊，你真的要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教你的所有的一切诸佛都修这十法。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因为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看一切众生他都很辛苦，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从轮回里面得到解脱。众生无量劫造作很多罪业，他就是没有福报，没有智慧，障碍很多。那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大的效果，就是受持读诵，就是从读经开始。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读经的功德啊！假如你有兴趣去读《法华经》的感应录、《华严经》的感应录或《金刚经》的实验录，古人读《金刚经》一生读都是读30万遍的，10万遍的。所以你去看看古人，再来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现在很多佛弟子《平量经》讲都还是混得蛮凶的，所以我才要苦口婆心要劝大家，西藏教一个法都要念10万遍、30万遍或100万遍。你不要说这个是执着，这个是叫依教奉行，如说修行供养，佛就叫你受持读诵嘛。你不读经的话，你的心想想看，你一定读贪嗔痴啊。你心里不读经文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想世间的五欲六尘、杀盗淫妄种，恶念很多啊。所以你唯有把自己心安住在法上，你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而且每一个法门都是过去无量诸佛，比方说普贤行愿品啊，都是过去华严海会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都因为这个方法修行而成佛的。所以当你受持读诵的时候，你会得到经的功德力，你也会得到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护持你的加持的功德力。那在这里读经有分三个阶段，我要先说。第一个，读的时候不要懂它的意思，注意听啊，读的时候不要懂它的意思，我不是叫你不要懂它的意思哈。很多人常常听解说啊，谁呀、啊？盲摩法师叫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懂意思，听嘛。读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读，或复有人以身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字句，读的时候不要懂它的意思，为什么？读的时候你用他的意思去解释的话，那是你的我执我见。也就是说读经的另外一个效果，以现在譬喻来讲，像有一点像录影带的清洁站，或是像你放那个 VCD 之类的，都有清洁站。你看你的电视录影机那个磁头放太久了都肮脏，读经就像要呢，以为是来讲，这是清净你八世田中所有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读的时候不要懂它的意思，从头到尾很虔诚恭敬的这样读，你的心会很清净。这是第一个阶段，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有时候读到某一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很欢喜，有时候读到某个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身心很清凉，有时候读到某个经文的时候你会放声大哭或泪流满面，那代表善根发露。所以读的时候不要想它的意思，因为 心清净的时候，《金刚经》讲，性心清净，得生实相，你体悟的那才是你真正的意思。第二个，读完了以后呢，你有因缘，思所成慧来讲，你可以去批读，我看注解，那时候你可以讲它的意思。或第三个，你听法师讲经，不同的法师对某一部的经文有不同的诠释，那是可以的。第四个，你去看古人的著书，所以我会先告诉你，读经的时候先不要看注解，注解是历代祖师不能每个人不同的体会。你读经文，像读《妙法莲华经》，我自己就有很深的体会，我从头到尾就一直反复读，读了10遍、20遍、30遍，读出有些啊是体会出你古来祖师都没有写出来的意思。为什么呢？经本身有无量义，因为经是我们自信当中显现的。经有无量义，就像大海的深度一样。举个例子哈，像《金刚经》，从古至今，你去看中国的大圣藏或万字序藏，有多少的祖师对《金刚经》都有注解？可是每个祖师对《金刚经》的体悟深浅不同，就好像一个大海一样，你乘了一艘船，你抛一个锚下去，有些人的海呢可以到1000尺，有些人到3000、4000，有些人到10000尺。可是呢，深浅虽然不同，可是呢，你从捞的东西呢，都是同一个大海水。这表示说，古人从古至今虽然体悟不同，但是他体悟的都是从自信清净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所以我在讲，第一个阶段读，第二个听经闻法，第三个你自己再去看注解，你才会看得出说，原来古来的祖师体悟各有深浅。好，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要想它的意思，想呢应该是在思维法义的时候，或听闻佛法的时候。这里讲第九个，思维的时候，如理思维，你才去想。那因为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不想它的意思，所以一部经你可以读个一辈子，10年、20年、30年，你都会法喜充满。就有些非佛教徒就会问我说：“师父啊，你每天都在读五门品，那不很无聊吗？”我说错了，我每天读的都法喜充满。为什么呢？每一句你的体会在因时、因地、因人。不同的时段，你现在体会10年、20年，每一年你会对普贤行愿品、对一切的经文体会都不同的意思。啊，这点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接下来再看，一切的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足，若毗蛇者，若不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这时候，假如你善男子、善女人，发心要修普贤十大愿，那一切的魔君、夜叉，这些是鬼神，罗刹、鸠盘足，这个字注意一下，你可以念成鸠盘茶，这两个字都通。因为我去查过藏经，在一般都念鸠盘足，足是指茶叶的茶，上面还有一横。那有些人念茶也不是错，因为在明朝的藏经版本是讲鸠盘茶。若毗舍，若不多等，这些请你看注解哈，是种各种天龙八部鬼神，有些鬼神专门是饮血，吸人的血，吃众生的肉。这些鬼神啊，是讲恶鬼的鬼神，会禁锢佛法、障碍佛法。这些鬼神，因为你念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它就会远离。所以讲是说，以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好好诵普贤行愿品，念大悲咒，大事一定会好的。一切的病痛跟恶业都会远离啊。所以很多人啊，对于自己所学的佛法，常常都没有信心，对不对？现在有看到一些呢，并不是真正的经文，叫佛说什么温经、静温经，是不是？那都是有伪经的。为什么你平常不相信你自己修的大悲咒呢？你为什么不相信平常你修的普门品跟普贤行愿品呢？你总是在关键的地方来想一想，哎，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效的？那表示你对普贤行愿品就是没有信心。佛弟子就是这样，你这个念头要常常去反省自己。在所有的大圣经论里写说，假如你肯念佛、持咒或者读经的话，你身上都会放光的。你自己看不到，但是在正阿罗汉或有天眼通的鬼神，他是看得到你的。所以 所以你好好修学的话，那些冤亲债主，这些所谓饮血淡肉的这些不好的恶鬼跟鬼神，他一定会远离。接下来破十日发心清净守护，这是反过来，这是喜欢佛法的善神，这些呢会发过来发心反过来护持你保护你。乃至于假如你功德力够的话，刚才讲的魔君夜叉罗刹和鸠盘族这种种的鬼神，因为你的功德力够，他本来变恶鬼的反过来会变善鬼来护持你啊，这是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所以讲到这里，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先做一下简单的结论。念普贤行愿品有什么好处？起码有三个好处。第一个，看除无量的重罪，不论在家出家可以看除无量的重罪。第二个，发广大的愿心，像普贤十大愿一样，净虚空现法界十方三世。第三，念这部经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这部经它殊胜的地方。所以总明法行这一段是说，你好好受持读诵，忏除一切罪业呢，就包含着比丘尼或在家居士，你一切罪业，不管是受了戒，你有意或无意不小心破戒的话，你专诵普贤行愿品也可以忏除罪业的。虽然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面说，末法时代比丘尼要得清净戒体，一定要修赞塔轮像，当然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赞塔轮像以外，你读大乘的其他的经论，乃至专读普贤行愿品，你念个5000遍或10000遍的话，你业障也会忏除的。所以忏除罪业啊，这个是这部经的功德力是很大。所以在西藏里面再重复一下，显教里面呢，早课就念一德礼敬诸佛，怎么样？十大愿王。晚课就念88佛忏悔文，88佛忏悔文里面后面的偈颂就是所有十方世界中参至一切人之子，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密教的话，你修自家行有一个本尊叫金刚萨埵百字明，就要念100个本尊咒，就要念10万遍。所以显教密教都知道这个普贤菩萨的忏罪力很强。第二个我要补充的是说，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或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所有听到普贤行愿品会欢喜的话，都是你过去是曾经发过无上的菩提心，你曾经发过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四弘誓愿，你发了广大心的时候，功德力骗动了十方佛陀，但是呢光芒立刻就消失了，因为你没有继续修。那在座大家，我们今天会听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欢喜，都是你过去世可以发广大的菩提心。换句话说，只有发过广大的无上菩提心，才会闻到大乘经典，甚至才会闻到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名号。举一个例子哈，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是等觉菩萨，都是法身大士，都是古佛带来的。像文殊师利菩萨叫做呢，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他过去已经成佛了。然后呢，他也成佛叫南无龙种上尊王佛。所以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是等觉菩萨呢成愿带来的。对佛菩萨来讲呢，他对一切的众生都是平等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我观察到啊，这是我的这个分别相。观察到的，对不起，好，对不起啊，我观察到的就是说，中国人啊，跟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的缘比较深。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我们一有苦难，不管你是世间的苦或出世间的苦，你都会拜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确，观音菩萨跟众生的缘很深。好，乃至于呢，观音菩萨不但显教密教，几乎整个地球啊， 一半的亚洲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大悲观世音菩萨，不管他进了深跟浅，他看到观音菩萨都很欢喜。另外一个，地藏菩萨跟众生的缘也很深。为什么地藏菩萨跟文殊普贤观音菩萨不同的地方是有佛跟没有佛的地方他都能度众生？换句话说，在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星球，假如没有佛出世到那个世界呢，地藏菩萨会千百亿化身，甚至到在家身或出家身去那边讲经说法，让他先栽培善根呢，先修福修慧。所以地藏菩萨的功德力也是很大的。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说，地藏地藏，在我灭度以后弥勒菩萨会出世，这一段所有的众生只要有人一合掌一瞻礼一烧香一礼拜一赞叹一供养地藏地藏，你呢都要千把亿化身而度脱，而不让他轮回到三恶道，对不对？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我都是流眼泪的，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力广大无边。所以中国人啊，说实话，中国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这个心境啊是很复杂的，中国人太聪明了，对不对？所以中国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杀功臣，中国人造的杀业是真的很重，所以中国人苦难很多。所以我常常跟外国人讲，我也跟西藏妈妈讲，中国人再不吃素啊，再不好好培养慈悲心受菩萨戒，中国呢是更晚佛法呢是更会衰微。所以中国人跟观音跟地藏菩萨的缘很深。可是假如你随便问一个佛教徒，你问他，你知道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吗？你听过普贤十大愿吗？或者呢，你知道文殊十力菩萨也有十大愿吗？他怎么都不知道，连很多出家的师父都不知道文殊菩萨有发过十大愿的。换句话说，文殊跟普贤哈，他对他而言，所有菩萨证悟都一样，但是就众生的缘来讲呢，要听到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名号，善根福德因缘要更多，也就是你要发过广大的菩提心啊，你才会听到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名号。你听到观音跟地藏，你就说啊，观音菩萨赶快救救我，我家里有苦难啊，我的病痛很多，我们家人呢谁又没钱啊，经济又不景气，你不一定发菩提心的。你求佛菩萨，当然佛菩萨也会满你世间的愿，虽然是顺应你世间妄想分别执着的杂染心，那只是佛菩萨满你的愿，好吧，那你就会用功读普门品嘛。普门品是法华经的一部经嘛，一品嘛，你可能读法华经当然功德就很大，你会多栽培更多的善根福德因缘。可是你要累积到很多的福德因缘，而且发广大的菩提心以后，你才会听到文殊菩萨的名号跟普贤菩萨的名号，甚至听到以后你才会欢喜心而发愿跟他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藏传佛教的根性比我们高一点点啊，这我不是偏心啊，我是就法义而说。所以西藏人一开始的时候一出生就会念嗡嘛呢叭咪吽，啊，跟我们一样念观音菩萨观音迦迦观世音故阿弥陀。可是他要修四家庭的时候，金刚萨埵普贤的菩萨，他每天要念普贤十大愿的偈颂，他叫七支供养文，他也要念金刚萨埵百千名。接下来西藏人哈，尤其是格鲁派黄将，每天要辩经，辩经的话他是普贤经你全部用背的，你经文上不能背，你怎么跟人家辩论呢，对不对？你不能跟人家辩论说哎，等一下让我翻一下经本，那你一定输的。所以在西藏人要求智慧，每天呢他一定会念嗡阿扎巴扎那地，求文殊菩萨加持，让我智慧而开解，福德智慧愿愿呢都闻普贤文殊跟观音这样子圆满而早日成佛。何况文殊师利菩萨是十方一切诸佛般若波罗蜜空慧的老师，所以西藏人呢在智慧法门上修空慧，我觉得呢普遍而说了啊，比我们中国人高。当然我们中国也很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啊，像智者大师，像偶益莲池憨山，像太虚大师、弘一大师、印光祖师都是了不起，可是那毕竟少数啊。广大的众生里面呢，还是跟呢只是跟文殊跟观音跟地藏的缘比较深。所以我自己发现，假如你从观音法门学习孝亲尊师，从观 啊，对不起，从地藏法门学习孝心尊师，从观音法门学大慈大悲，接下来你要进一步再学普贤菩萨的广大愿王，进一步要再学什么般若波罗蜜的空慧，你才能够就近成佛。好，请看各位桌上，所以今天跟明天是圆满日，所以我非常欢喜，大家也很有福报，我供养大家这三张佛像，这三张非常的庄严。这是假如你有因缘啊，去山西省朝五台山之前，去山西省的市区一个叫崇善寺，崇拜的崇，善良的善，它中间供的三大士，叫三大士，这三张，这是一套的。请看到我你们的右手边这张叫千波文殊，背后有编号 N002-1 千波文殊。注意，千波文殊是说文殊师利菩萨也跟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他一千只手当中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波，每一个波有一个化佛，叫千波文殊，好，代表诸佛之老师，所以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中间啊是供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大家知道。另外，你们的左边是供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它背后的光是代表净虚空净法界的法界本体，这个叫三大士。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寺庙曾经发生大火，烧到大悲殿的时候，这三尊佛像保留了下来。这佛像都有两层楼这么高，全部是用檀香木雕的，非常非常的庄严。好，这三张呢是一套啊，那。我现在放在桌上的是大家都有小张的，小张的你可以观想，假如你欢喜的话呢，你也可以多拿，待会出门的时候你可以供这三张啊回去裱，供在你的佛堂，非常非常庄严。我自己的书房前面就是供这三张啊，我就供养大家。那这三张呢是代表华严的海会善财童子53参，第一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还记得27参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为本体，最后是普贤菩萨，所以这三张是一套的。所以西藏人他也供三大士文殊观音，但是他把中普贤菩萨改为呢前面的金刚萨埵菩萨。那普贤菩萨这个位置他改什么呢？叫金刚手菩萨，也就是大势至菩萨的震动像。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有大势至菩萨，对不对？它代表呢就是文殊智慧观音啊，它用四臂观音代表，代表慈悲。大势至菩萨它代表什么？力量。你代表度众生要有般若智慧，要悲心，度众生也要福报，也要功德力啊，戒定慧的功德力。你功德力不够的话，你是没办法降服众生的，所以他用大势至菩萨来做代表。另外一张是非常庄严的，请看这张，这张可以跟上次我送你那张普贤菩萨是一对的。好，上次普贤菩萨是有提三个方向，这张文殊师利菩萨编号 N001-1 是五台山最庄严的殊像式，殊特殊的殊，佛像的像，殊像是，你要去参观这个。那这个有个典故，我讲他的故事啊，你看他的脸非常的庄严。抱歉，这个佛像这张我不是很满意，我明天要跟厂商讲，他印的有点黑，我给他的呢原版比较亮一点，没关系，还是很庄严。你注意看他的脸啊，脸很庄严。在五台山是显教和密教供奉的道场，四大名山里面只有五台山是显立圆融的。因为西藏人呢都也要学文殊师利菩萨，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学文殊法，希望自己智慧增长。所以你去找五台山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显教的佛像，也有密教的佛像。在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个皇帝下令请这个相公来雕文殊师利菩萨。那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各种造型都有，有五方文殊，有红板花，各种的文书都非常的庄严。可是呢，那这个雕工就在想，大家好，都已经雕了文殊师利菩萨，那请问呢，我要雕一个怎么样一尊更庄严更殊胜的呢？ 所以他每天都在想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你到底怎么样子啊，给我看一看吧。他每天想就是一佛念一佛，他每天想文殊师利菩萨，他就想象想到有一天呢，他自己呢下厨房在做面条的时候，拉面的时候，突然文殊师利菩萨在厨房里面现在虚空当中啊，但文殊菩萨加持他，他一看到非常欢喜，然后手就边走边抓，边走边抓，然后呢最后呢这面条呢就抓成跟文殊师利菩萨看到的脸一模一样，然后又再用这个模子，然后呢接下来有两个说法，直接把这个荞麦，荞麦叫荞面文殊，荞麦直接就放在头顶，所以从明朝到现在都没有融化，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说他用那个面粉啊做成文殊师利菩萨的脸，最后用这个做那个模型，再用木头把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神韵刻出来再装上去的。所以你看到这尊文殊师利菩萨背光啊全部的木头都是用檀香木雕的，古人对佛像是非常的虔诚恭敬，用上等的木头，然后那脸呢就把它雕上去，这非常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庄严。所以这个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别名叫荞面文殊，荞就是那个荞麦的荞。这个寺庙在五台山的书像寺，特殊的书，佛像的像。假如你去跑五台山哦，没有时间看，除了看华严寺、显通寺、大白塔，一定要看这一张。哎，这张是文殊师利菩萨，非常庄严。前面是他骑的这青色的狮子，代表智慧第一，做狮子猴。所以古人呢，对于这个文殊跟普贤菩萨啊，是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啊，你才能够呢闻到大乘的经文。甚至在西藏都有说，若有众生造无量的重罪，堕在无间地狱里面，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不能救的话呢，但是文殊师利菩萨可以救他。文殊师利菩萨怎么救他呢？文殊师利菩萨会用神通力观这个众生，然后化身到地狱里面，叫这个众生啊，原来地狱本身也是了不可得的，地狱也是无我无我所，必定了不可得，用般若空慧而斩断的地狱的业力，那那个众生一刹那之间就出三恶道了。所以它代表一切诸佛之师啊。所以你学习普贤行愿品啊，或学华严经的人，一定要你过去发过广大的菩提心，你才会听到，听到了你才会欢喜。可是更重要的呢，是这辈子还要继续去修持。请看79页，是故若人诵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好，请也同时看经文跟寄送的经文第8页。接下来要介绍的叫做广显众德，广显众德就是说，刚才讲是叫做总明行法行，就是说受持读诵书写位于哈言演说10种方法，可以灭除一切的恶业、无间罪，灭除一切的病痛，除去一切苦恼，乃至于无量无边的恶业，不管你是有意无意所造，你要虔诚的诵经修学普贤10大愿都可以灭除。接下来广显众德，就是说它还有很多更殊胜的功德。在广显众德又分2段，一通明无果，第2别解圣果。通明无果就是呢，通于其他的大乘经论，你也可以得到这5种殊胜的结果。2别显圣果就是特别的殊胜显现，你可以求生极乐世界殊胜的结果。在通明无果里面呢有5果，好，请看第1个叫做一明真上果。什么叫做明真上果呢？就是说，好，我先解释一下，请看第8页啊。第8页同时也配合你的集要书第79页到81页，这是5果。 如果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叫明真上果，真上就是说因为普贤菩萨的加持力，所以呢你会有更殊胜更加长更增强的这个殊胜结果。也麻烦各位翻一下，清文记86页，蓝色这一本啊，蓝色这一本86页。因为呢，这个慈宗法师啊，在这一段呢，他也注解得非常的好，请你们配合看啊。86页里面有讲通明无果，找到了吗？请看经文记86页，中间有一个写记地方，经文黑色写真上果，有没有？好，注意看注解，为送这个普贤行愿品为因，果上遇到一切的善恶境界，都使你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更加增上，所以这叫真善果。这句话请画起来，尤其特别注意，遇到一切善恶境界。我在讲，以前我常常强调，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呢，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所谓善知识不一定都是好的，恶的也是你的善知识。假如你修普贤十大愿的话，因为众生心佛众生善无差别啊，就要告诉你，送普贤行愿品为因，果上遇到一切的善恶境界，都是你要观想是普贤菩萨变化所作来加持你的，来考验你的。你不要认为啊，学佛一定都没有逆境，错了，逆境越多的时候，你考验越多，你的功德力，你的堪忍力会越强。所以目的是要让你的普贤菩萨的这个行愿反而更强更增上。第二个，第二行他说，这个果有两种，第一让你恶法不行，第二个叫善法增上。所谓恶法不行，就是说因为恶法不能够障碍你继续修普贤十大愿，所以你普贤十大愿纵使遇到恶缘的时候呢，你会修得更精进更勇猛更殊胜。换句话说，你修普贤十大愿的话，连魔也不能障碍你，这个叫做真善。第二个，你修普贤十大愿善法，只要动一个念头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那你呢会快速的圆满，这个叫做真善果。第二个，好，请看87页啊，先看新闻记，我解释你什么叫做无果。第二个叫做明等流果，等流就是呢，你可以不久等同于普贤菩萨这样圣人之流，这个叫做等流果。请看87页第二行，因为你种普贤行愿品，因此你圆满普贤菩萨所有的功德，快速成就庄严的色身，具有32相，所以普贤因而得普贤果，所以你可以等同普贤菩萨圣人之流。第三，87页，什么叫一手果？我先解释这个名相，因为这五果很重要啊。一熟一当就不同，就是说你现在种可能将来才会成熟。请看一熟果那一段，有找到吗？记哈，一熟果第一行，请看，一熟果者，从因感果，一时成熟，一处成熟，异性成熟。请你把一时、一处跟异性三个画起来，先一二三，让我讲解一下。所谓说，例如从前生你受过普贤行愿品的善因，而今生你会让你再遇到普贤行愿品，作为出家师父 或是呢做文武百官，所以过去是修而到今生才结果，时间是不相同，这叫做时意，这叫意识成熟。好，第二个意处成熟，就说他处，你可能在他方佛国土，或者在地狱恶鬼畜生，乃至你可能在天上或在阿修罗道，你在其他道的时候听过善知识为你讲普贤十大愿，你修过普贤十大愿的因，今生来投胎到人间，所以在他处诵因，这处在这一世这个地方在人间受到殊胜的结果，这个叫做意处成熟。所以有很多念普贤行愿品的人来生会当文武百官，这里经文讲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主，圣主就是做文武百官。第三类叫做意性成熟，意性成熟是什么意思呢？诵普贤行愿品是善境，所得的果是无地境啊，无地境啊，这个不是那个善恶无地啊，那无地境，所以它叫做意性，也叫做性意。也就是说，你诵普贤行愿品啊，是呢善根跟善心所而相应的，而得到的呢是不善也不是恶，广大无边的这个殊胜。这里讲无地性，你画起来，旁边写一个是证入空性，这样比较好理解。最后你诵普贤行愿品是善心修善行，这是善根，可是得到的这个结果呢是无地性，无地性就是说证入空性，广大如虚空一样，深彻如大海一样的殊胜，重重无定的境界，这叫意性成熟。这里的性是指佛性。所以这里请看经文啊，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圣足有两个意思，在世俗地来讲跟圣意地两个是不同。假如你发心修学普贤十大愿，你是求世间的福报的话，来生会当帝王或文武百官或王公贵族，当然你就常居圣足。但是假如以圣意地的角度来讲，注解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圣族就是贵族，以佛法这个圣义地的角度来讲，将来你会生在佛家而作为佛子，胜他种族，所以叫圣族。换句话说，你将来会生在有佛法的佛化家庭，或是生在有圣人的家人家庭家族，或者呢这里讲的佛子就是呢你将来是会作为佛的法王之子，那当然你是圣族，所以这叫意熟果，就是说意识而成熟。第四个叫释用果，释用果释这里指是指菩萨，菩萨又称为大士，就说释用果是说你本来呢是没有这个效果的，你必须要得到证到菩萨的时候才会有以下的效果。什么效果呢？悉能破化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这是菩萨的功德力。可是现在你虽然没有证到菩萨的位，蒙普贤菩萨加持，你就有释用大士的妙用，所以叫释用果。大士就是菩萨，我们常讲观音大士有没有？七号圆通，对不对？大士就是你没有证入菩萨的果位，但是你蒙普贤菩萨加持，你有普达菩萨大士的这个妙用，这个殊胜的结果叫释用果。翻过来88页，离系果，离系很好理解，系就是系福，就是烦恼，就离开所有世出世间一切的烦恼而得到清净的这个正果，成为圣者，这叫做离系果。我觉得这个在清文记呢，慈多法师这一段呢注解注得很好，详细大家可以看一看。好，现在我们翻回来79页提要书，我们看经文，就是说若有人受持普贤菩萨可以的十大愿王， 可以得到五种殊胜的结果。第一，名根上果。看这经文啊，我直接念：是故若人纵使行愿，行于世间，无有障碍。这个是法说，是表示说你走在哪里，哎，你行于世出世间，你就会因为心中有法，所以你没有障碍。那做一个譬喻，如空中月出于云翳，就好像那个的天空当中的月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月亮，就是说月亮有几种，有一种是万里晴空都没有云，有一种呢是天上有乌云，可是当那个月亮升起的时候啊，傍晚来的时候，那月亮是慢慢升起，它会穿过云端黑云，然后呢升在虚空，那时候呢光芒呢更大更亮更亮，所以这叫做譬如在虚空当中的月亮。然后呢，月亮从云端，云翳就是指翳，是指眼珠上的这个肮脏的东西，是说譬如呢月亮呢出现在云端一样，皎洁广大无边，月光呢非常的殊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呢走到哪里呢，你都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第三，天上人间一切的人也都会对你很礼敬，不论你在家出家。为什么呢？因为你修广大的十大愿王，你发过广大的菩提心。第四个，一切的众生都因为供养你，尤其是像出家众的话呢，那一定呢供养自是不缺。特别注意这里讲诸佛菩萨之所称叹，就跟阿弥陀经讲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是一样的。阿弥陀经原来的经文呢，是呢称为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换句话说，修净土的人呢跟华严一样，是一切诸佛都会护念你的，这叫真上果。下面第二个叫等流果，等同于普贤菩萨圣人之流。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的功德，不久如当如普贤菩萨。注意不久这两个字，是说送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完呢，这个善男子你会得到圆满的人生，也就是说变成了所谓的残障人员。但假如你不信，你过去呢是修有残障人员的业力，可是你修普十大愿的话呢，将来在投胎的时候呢，那你会呢六根圆满具足，圆满普贤菩萨一切所有的功德。注意这两面不久这两个字请画起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40卷华严的第39点有解释什么叫不久。不久就是说不久当如普贤菩萨，有些人呢可能要一生才会见到普贤菩萨，有些会一生证悟以后才会像普贤菩萨，有些人要两生，有人三生，有人要7世，有人要经过100世，有人要1000过1劫，有人经过2劫3劫，有人要经过无量劫，最后才会跟普贤菩萨。所以这里的不久就是呢，简单讲啊，时间长短是依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而定。好，所以有些人假如说你现在修将来求生极乐世界，你往生的话呢就跟等同普贤菩萨，也等同阿弥陀佛。所以他们讲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像比方说往生以后得到莲花化身，就会得到32相80种好。所以你去查阿弥陀佛有4个愿：一，身都是金色的愿；第二，32相愿；第三，身没有差别愿；第四，金刚那罗延伸愿。换句话说，念佛的人往生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应该是长得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人家画极乐世界变轮图啊，说极乐世界七宝十八功德水里面有小孩跟大人，有在家出家，严格说这是不太圆满的。各位有没有想过，那大极乐世界往生的这是小朋友，小朋友慢慢长大，但有生就有灭啊，有生就有生老病死啊。但是极乐世界不是究竟的无生无灭啊， 可是你去读《无量寿经》的经文，极乐世界是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不生不灭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故宫有流通的呢，极乐世界图是画得很庄严。可是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发功德水，大有小孩子，有在家有出家，那意思是什么？是他还没有往生之前的身份。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全部人每一个人都长得跟阿弥陀佛一样，32相80种好，身都是净德的。当然你会说，师父这样大家不会搞错吗？不会，大家都有他心通，都会知道，哎呀，老兄，你过去无量劫也是挺混的，哎呀，你过去也善了一些善根福的因缘，那你呢，自己有神通，也看到自己，哎呀，无量劫也在六道轮回，对不对？好，但是呢，你也不会害羞，为什么呢？因为呢，彼此大家都很清楚，就算你看去过去的无量劫，不管是好的坏的，酸甜苦辣的，但如梦如幻。但是每一个人呢，相貌呢都跟佛一样，是身都是金色，32相80种好，金刚那罗人身，这个才是真正阿弥陀佛的愿力，也是普贤菩萨的愿力。所以总而言之，假如你希望你相貌庄严，你好好发心念普贤行愿品，不久你会长得像普贤菩萨一样，然后呢成就微妙庄严的色身，有32的大丈夫相。这里注意，这里讲大丈夫不是讲男生，是讲超越男女之间的这个，应该叫不男也不女的相貌庄严啊。注意这句话，你不要念太快，不男不女，不是不男也不是女。换句话说，像观世音菩萨，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他不是男众也不是女众，因为他超越我们凡夫欲界、色界、无色界这种轮回的男女的这个轮回色身，那代表他勇猛的大丈夫相，所以叫做32大丈夫相。所以你注意看敦煌的壁画，画观世音菩萨的话，就一定画五子的，代表大丈夫相，这叫等流果。接下来看异首果，假如你功德殊胜，求生极乐世界，假如你还想继续行菩萨道，异首果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族，你会当文武百官，你也可以当王公贵族，也可以当虔诚的佛弟子，生在佛化家庭啊，就看你的愿力。第四个试用果，说诵普贤十大愿的人能够破化一切恶趣，远离一切恶友，这个很重要。娑婆世界会让你堕落啊，除了自己也贪嗔痴的业力之外，最怕的是有恶友来诱惑你。还有一个能够制服一切外道，能够降魔。所以那这个呢都是大菩萨才有的功德，可是现在因为你成普贤菩萨加持，破化一切恶趣，远离一切恶友，制服一切外道，你也可以得到。接下来第五类叫做离系果，能够解脱一切的烦恼，解脱你心中一切的烦恼，就譬喻呢像狮子王一样，可以做狮子吼吹拂各种魔兽，然后呢你有功德力堪受一切人间的供养，这是通明无果。讲通明无果，这无果呢是表示说你修大乘佛法的话，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五段呢，假如你诵妙法莲华经也可以得到这个利益。好，因为妙法莲华经最后一品普贤菩萨顺发品，也是普贤菩萨加持。文殊师利菩萨在龙宫里面为龙女，也是讲妙法莲华经。假如你读大般若经的话，你也会得到这五果的功德。那一切诸根悉皆暂换，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普相大乘，功成内外，相法车胜，珍宝无当，如是一切无福相随，愿往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提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做呢别显殊胜的结果，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它可以铲除业障，二呢发广大的愿心，第三经文保证你 里面普贤持大愿，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为什么弘一大师一生呢，以普贤行愿品做他的功课？他再怎么忙，法缘再怎么殊胜，他晚上睡觉前一定会念普贤持大愿。所以他念到最后就是什么，悲心交集，定所现前呢，他就预知时日。在第一段里面是说，救护世人临命终时，请看幻灯片。我先解释文字意思哈，是讲的，假如有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你念普贤，一生修普贤持大愿，在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刹那之间呢，你呢，一切的诸根悉皆暂坏，就是说，先看经文，待会再看幻灯片。一切的这个诸根，就是你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器官，你都开始会暂坏的。第二个，你一切的亲朋好友在你旁边呢、你的爸爸妈妈、女朋友乃至于家人乃至太太小孩，通通都舍离，也没办法跟着你的。在81页。第三，你世间的一切的威势，不管呢你是当主管的、是经理的或贵为总统啊，你一切的这个力量啊、威势都是消失。第四，辅相大臣是代表你旁边的文武百官，或是以现代化来讲，你现在的秘书或是你的执行长，所有一切你的助手也没办法帮你。宫城内外是指你居住的房间，相马车胜是指古人的交通工具，那现在来讲就是 Toyota 或 BMW， 所有的车子都没有用。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民间宗教，然后呢人死了以后要烧电视，然后呢还要烧车子，还要烧很多金银钱给他，我就跟他说，哎，你怎么忘了烧一个电线呢、他说是最好最后我忘了，他就想去烧电线。我说那你还不要再烧一个发电厂给他，不然他电视怎么启动呢？其实啊，这都是世间的执着。那你烧给他 BMW， 请问你还没有烧多一点的汽油啊？是凡夫执着啊，鬼神道的众生才有用。我没有否定，的的确确鬼神道众生是这样。你说看一本书叫《幽冥问答录》，里面呢就有很多执着的鬼神呢，就跟你说：“哎呀，儿子女儿啊，我真的很缺钱，你多烧点银子给我吧。”对，因为他执着，那样的情况你烧银子给他才有用。可是执着这些所谓的宫殿、相马、车乘、金银珠宝，乃至这些东西，都是他过去呢执着的习气。所以我要劝佛弟子，你喜欢花供佛很好，但也不要过度执着，将来变花精。喜欢玉，最后变成玉精，就喜欢玉的石头。作为佛弟子，应该能舍。家里有很多古董，我劝你就相信我的话，留一尊就好了，不卖掉啊，把将来变成古董精，对不对？家里不能存那么多古董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一尊古董卖下来十几二十万，你就利益多少的众生啊？不过讲归讲，真正的放得下的还是不太多。所以这里讲，临命终的时候，你的辅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胜、珍宝无常，是你讲的你的钱财、金银珠宝，这些所有的一切啊，没有一样东西跟着你的，只有一个业力会跟着你。所以古人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上面讲，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刹那之间引导直前。这个普贤大愿的功德力，包含华严海会的菩萨，乃至于普五千菩萨的加持力，一刹那之间呢，就会在前面引导你，一弹指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得生净土。那在这里于一切中引导其前，我再多说一点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大家知道有一张《西藏生死书》啊，是大仁波切的，这本书非常好，建议大家看。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它是红白黄花以红教的文武百尊，所以说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中阴身救助法，文武百尊会现前。那这时候呢，先现宁静的尊，然后呢再现愤怒的尊，再来告诉你他能够救助你。当然这个是有很长的西藏佛教的历史跟文化而影响的，是非常殊胜的中阴身救助法。但是我也曾经跟我西藏的上师讨论过，这个我个人觉得也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中阴身救助法里面是佛教受这个所谓广播 或是呢黑教或者当地的这个本教影响，所以他有很多愤怒本尊。可是假如你注意去黄教给五块达赖喇嘛这个系统呢，他们临命终时就不讲中英文武百尊，文武百尊，因为文武百尊是配合他们的历史文化，把很多的各种佛菩萨都融合在一起，当然是很殊胜的教法，就是红教的教法。可是在法黄教的话呢，真正讲人临命终的时候只有业力现前，所有的身体有地水火风物质化成能量，能量中有光而已。所以黄教会告诉你，在临终的时候也是你证悟的时候，因为人临终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身体，你的神识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那刚好是让你证悟大光明的境界。所以黄教是只教你观光的空境而证入空境而成就的，所以这点有两个不同。所以第三个问题，我就曾经问我西藏上师，假如有一个东南亚菲律宾或印尼很远很远的这个乡下的老太婆，她从来没有闻过文武法，请问她临命终的时候真的会有文武法尊出现吗？各位想一想，她的回答是什么？她回答的是，可是我不觉得。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熏习过文武百尊的这个教法。那当然他们的解释说，文武百尊代表你唯识里面讲所有心跟心所法全部的显现，每一个心所显现的一个本尊，当然这是他们的自己说法。可是我要说的重点是说，其实汉地里我住念的经验里面，他们不一定看到文武百尊，反而是看到什么幽冥雀众生，像地藏经一样，那时候你去他念阿弥陀佛或是求生净土是有殊胜的。所以注意听，我讲这段的用意是有两段的，显教跟密教对于人临命终的时候看法是不同的。但是假如你修普贤十大愿的话，临命终时你会看到莲池海会西方三圣来接你，同时你也看到华严海会的菩萨文殊普贤也会同时来接你的。在这边这一段里面有一句很重要，临命终时，请看幻灯片，就是这张幻灯片，请看由上往下看。我想净土中最重要的是讲临命要一心不乱，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我在这一次虽然不是专门讲净土，但是因为这次有讲到经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花了点时间解释，请大家用心听。阿弥陀经讲，若要善男子善女人，对对，闻说阿弥陀佛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换句话说，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是只重在意义，意义就是说罗什大师是七中，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一心不乱是指临命中，当然假如你这一生能够证到一心不乱是最好的，但是呢临命中要证到一心不乱要靠平时修。可是假如你再去读另外阿弥陀经的另外一个版本，对，称扬净土佛摄受经是玄奘大师译的，玄奘大师译的叫直译，直译就是玄奘大师译呢是他范文也很好，一个字一个字译译，可是他没有译一心不乱，没有标准那么高，他意气念不乱，注意这个字。换句话说，圣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玄奘大师要去西天取经之前呢，请小心一点点。那罗什大师啊所译的经啊，玄奘大师全部都读过，基本上罗什大师译得很好呢他就不会再译，圣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玄奘大师一生只有活到63岁，所以他很多经文他都看过。第二个，除非玄奘大师跟罗什大师所看到的范文本不同，他觉得有要重新再译的必要，因此他才会再译。所以像我们的一般的阿弥陀经、金刚经跟妙法莲华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因为鸠摩罗什大师译的呢很适合中国人，玄奘大师译的他是因为一范文一句一句译一句译很深圳，但是站在学术的角度，学者比较喜欢玄奘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范文本对照是一模一样，有些范文本已经遗失了，所以注意玄奘大师译的是信念不乱。什么叫信念不乱？把你的心绑在阿弥陀佛佛号上，
你就是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没关系，你只要能够绑住佛号，像石头压草一样，把你的烦恼我已扶住，你一直念一直念，念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加持你的时候，你就变成气念不乱而提升为一心不乱就往生了。所以两个祖师译的都没有错，不要用一心不乱来去教训别人说，哎，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你真的往生有把握吗？你要跟他说，有，我起码可以做到气念不乱。你不要给他一问你就问倒了。当然你假如自己有修止观有修般若，能够修到一心不乱，那你往生品位来说更高。所以注意听话，你临命终的时候是气念不乱，那这个就是净念相继，佛光一加持的时候，你往生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假如平常你已经一心不乱的话，是事一心不乱，佛光一加持的时候你变成理一心不乱，你就上品上身了。所以往生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一心不乱，甚至临终而说气念不乱呢，是指就我们平时用功。但是凡夫啊，要气念不乱最不容易是什么？晚上睡觉。所以为什么要打佛七过波州三昧，希望你昼夜不要中断。乃至于古来祖师呢，真的打佛七最多只准许你让你四个小时跟五个小时睡眠，因为我们是人道众生，你不睡觉是不可以的。好，注意听啊。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是一心不乱，平常先训练气念不乱，这个两个祖师一点都没错。那尤其在玄奘大师里面，在气念不乱里面还告诉你，临命终的时候呢，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注意这两句话，我把它放在罗哲大师下面里面讲。临终的时候是让你，为什么你临终的时候会能不乱呢？你像临终的时候一些亲眷属在旁边叫，你自己呢身上既水火风产生四大变化，不论在家出家都很苦的。那未来呢就是一片黑暗，那业力都现前，这时候阿弥陀佛慈悲加佑让你的心而不乱，因为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念到预知时至或临终了说，哦，佛来接引我，他很安详。对，对不对？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禅定，那是佛的功德力啊。慈悲加佑，大慈大悲的加持你，让你的心不乱。这两句话是玄奘大师的译本。所以我们平常要学发菩提心，向专念，临命终的时候佛加持你，由气念不乱，然后呢加持你变一心不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是关键净土中你是不是能往生的关键。所以你平常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没有关系，你继续有信愿行，你肯忏悔肯发愿，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你一样一刹那之间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一刹那之间可以往生净土，就本经而言是普贤菩萨的加持力，就净土而言呢，阿弥陀佛净土而言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尤其是临终接引愿来接持你。这段是很重要的啊，再看下面一张放生片。所以我们临终啊是很重要的，古来大德就说了一首弟子，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所以当你看看我现在一弹指，全世界有多少的医院，有多少人往生啊，有多少人断气啊，对不对？我们看到人家死的时候，你要警觉啊，我的心啊热如火，不是热他人，因为他已经往生了，那有一天呢也会轮到我。我们生死大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精进的学习佛法，听经闻法，共修求六度波罗蜜，目的就是要你能够呢真正呢了脱生死大事。再看下面，请看八十二页，道仪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庄严，功德具足，所供无量，其人自见身体花中，蒙佛受记。这个是讲了一熟报 好，刚才是讲啊，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呢，一刹那之间啊，临终没有障碍。这个是说，来生你会得到什么果报呢？一往生啊，注意往生的时候是没有死的。你不是说，哎，你现在往生了，然后死了一下，昏了一下，阿弥陀佛再拉回来，没有，你是在这个身体积水火风变化的时候，你死亡的时候就像脱衣服一样。你没有什么恐惧的，把衣服脱掉，可是你的神识是没有死的，所以你是正念的看着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所以你对净土若有信愿心，你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七宝石发功德水里面就一朵你的莲花，上面就刻的赤心红，所以我想这莲花你不早懂了。对啊，我也很尊敬修持，然后我也利益很多众生呢、啊。那在座每一位这莲友，只要你有信愿心，也有莲花。但是说的你不相信净土，你改修其他法门，不修极乐世界，没关系，莲花立刻就枯萎了，因为莲花也是唯心所变的。那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可以拿着莲花来接引你，放光加持你，善男子、善女人啊，你功德圆满，我来接引你。有时候他会前几天告诉你，这叫预知识字。所以你看古来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些七天或半个月或一个月前就知道说哪一天某年某月几点钟阿弥陀佛莲池海会来接你，那是真的。所以往生的时候是活着而去的，一往生以后你就继续定规来去修行，一直到成佛，你都从来不会死过，不会再受六道轮回的死。所以因此正是这个角度啊，净土中才会弘扬说念阿弥陀佛是不死的法门，是真的，它不是夸大其词。所以说你现在开始学习佛法，都是你到老菩萨了七八十岁没关系，你继续念，将来求生极乐世界，你从来没有死过，你就永远的不生不死。好，这是他殊胜的。所以这里讲一往生，他没有说先死了以后再见阿弥陀佛啊，道以一刹那之间一弹指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寿无量，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是华严海会的两大菩萨，文殊代表般若智慧、禅定不二，普贤菩萨代表愿恨广大、逆境不二，观世音菩萨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后古佛，弥勒菩萨是指这个世界释迦牟尼的后古佛，等就是包含很多很多的菩萨啊。那这些菩萨色相都非常的庄严，功德具足，共同的围绕。那这些呢，其实相好庄严，功德围绕，都是你唯心所变，唯识所现的。所以这个人一刹那之间看到自己就身在七宝石莲花当中，莲花化身蒙佛受记。好，在这里就有个问题了，请看提要书83页倒数第三行，问：升级了世界，见到弥陀观音当然是当然了，普贤是引导的师当然了，为什么文殊跟弥勒菩萨在本在娑婆世界，今天怎么可以在极乐世界看到呢？答很好，很重要。这个问题请做记哈。法身大事以法界为身，法界为身呢、啊，无土不现，就是像普门品讲的，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你不要认为啊，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挤在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弥勒菩萨当然他是当来下生活，他是在这个兜率念月里面，可是我告诉你，弥勒菩萨神通广大无边，他们也在药师佛国土啊，也在极乐世界啊，所以不单单极乐世界有，十方一切的诸佛国土都有弥勒菩萨。这翻过来84页，阿弥陀经经文不是讲吗？其中都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以知之啊。所以在这里哈、啊，我要说明一下，我听到台湾南部有一位法师弘扬弥勒净土，专门放西方净土。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不太高明，应该来读一读在这个经文。以前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也有一位同学很喜欢我一事，讲到阿弥陀佛，他就不高兴。我就念这段经文给他听：一刹那之间，一往生， 见到阿弥陀佛文殊普贤观音弥勒的，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就讲啊，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相信佛呢，很相信你自己啊。同样的，修极乐净土的人也要随喜功德其他一切法门。你若修极乐净土，你还毁谤其他经典，我要慎重的提醒你，谤法的罪过你也去不了极乐世界，对不对？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你跟哪个法门，你专学，对其他的法门要随喜功德，广学遍赞，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你不一定要通达一切法，你要专修自己的法，但对于其他的教法，不管了，不要像南传诽谤大乘，大乘非佛说，大乘诽谤金刚乘，说一切都是双生法或是魔说。然后呢，这个密教呢，看这个简介，你们都是究竟不了义，通通都落阿鼻地狱的。所以佛弟子最容易犯谤法的罪，这个我要慎重的提醒大家。其实法门一切呢，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请看下一张幻灯片，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为什么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三圣。我想一般你们都知道，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一佛二菩萨，像我们这里有释迦牟尼佛，有文殊普贤，一佛二菩萨，药师佛，药师海会，有药师佛，然后呢有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那这个任何一个佛国土都是一佛二菩萨，它有表法的意思。请看幻灯片上半段啊，华严经要讲正入的法界叫一真法界，中间呢是阿弥陀佛，右边观音，左边是大势至。可是在西藏的法本里面，观音跟势至这两个位置刚好颠倒，所以换句话说，观世音菩萨它在左边，它是白色的，大势至菩萨是蓝色的，在右边啊，这是它的不同。阿弥陀佛在西藏呢是红色的，代表无量寿佛。请看幻灯片，那这个表是我自己画的。摘录的经文有三句，叫真实之地、真实之用、真实之会，取自于大园区老居士的会集本。我知道台湾在出家众跟在家众对会集本也有意见，不过今天呢，我不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会集本是非常殊胜的啊。那会集本它有很大的功德，其中它摘的这三个真实，阿弥陀佛代表本体真实之地，观音跟世智代表坐相跟用啊。那观音菩萨在相跟用里面，你注意看到我把用字画起来，对不对？它代表寻声救苦的慈悲之用。大势至菩萨叫做大势至菩萨，势是指力量，无边光智身，大势至菩萨智慧。阿弥陀佛，无边光智身，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阿弥陀佛中间呢是树穷三地横遍十方，树穷三地，三地是过去、现在、未来，代表无量寿；横遍十方代表无量光，所以它是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叫做无量觉。观世音菩萨呢，他是修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的观音法门，在楞严经上有写，他代表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他的妙用是寻声救苦跟普门示现为他说法。那大势至菩萨呢，他代表的用是真实的智慧。什么智慧呢？要学大喜大舍，能够这里的舍，注意听，舍不但只是指布施而已，舍是舍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你才会真正有智慧。那大势至菩萨他修的法门叫耳根圆通章，对不对？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入为第一。所以这是代表一佛二菩萨。所以为什么我们寺庙供佛堂是一尊佛两个菩萨？代表你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你学大势至菩萨的大慈大舍，慈悲跟智慧两个圆满的时候，你就成为中间的阿弥陀佛，这是很重要的啊。好，这张幻灯片已经放着不要放。好，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请看684页，得受记已，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经而为利益。你往生的时候蒙到佛花开见佛，蒙佛受记，得受记是很重要，佛为你受记表示你将来必定成佛。所以我也发愿这辈子将来希望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为我受记，可是我受记我不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他到了这个世界才知道。受了记以后，你刹那之间啊，蒙佛受记，你上品上身，你会千百亿化身，所以你会听过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代表时间无量。而且你千百亿化身不但只有一生，会在于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你都可以化身。所以大家发愿就情愿求生极乐世界，念再来的时候呢，是莲池海会一张佛，同时呢一佛出世是千佛有护的，是无量的诸佛呢是同时呢都会护念你的，所以化身也不是只有一个。下面化身做什么呢？以智慧力，注意度众生智慧还是第一啊，以智慧力代表智慧无量，随众生心就是恒顺众生，随顺众生随顺而转度他而为利益，这叫做科判里面叫事用佛啊，就是法身大事的这个妙用的殊胜的结果。接下来就要叫真上报，就最后你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被八丈佛道八丈神道转法轮。你看经文，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即为陈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请看这个提要书85页啊，注解，他这一段就讲究竟成佛，文可以分为六段。第一个就是说，你往生以后，千百亿化身，你在十方无量的佛国土，看哪里有缘，你就哪里示现成佛。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坐在菩提树下的道场，这是身坐道场。一，身坐道场；二，你会降伏魔君，成等正觉，一定你也会降魔。这里的魔是指欲界天的天魔。第三个，你也会大转法轮，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第四个呢？你也会令佛刹即为陈述无量无边的世界呢，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很重要，所以在显教密教所有讲了半天都是告诉你怎么样发广大的菩提心，将来你要度众生也是要让他令众发心啊，发广大的菩提心。第五个，随他的根性满他的愿而教化啊，让他善根成熟。没有得度的人呢，让他得度；已经得度的人，让他快速成佛。那教化成熟，那这里的教化成熟啊，由以净土来讲，有好几个层次。第一，先让他皈依三宝，这教化成熟；第二，让他相信大乘佛法；第三个，让他相信华严教法；第四个，让他相信净土法门，这个才叫教化成熟。第六个呢，你就是会敬畏来敬，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体验，乃至敬畏来敬劫海呢，不疲寻念的广能利益一切的众生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所以您想想看，你若要在一生短短的生命里，想要能够快速的成就，而能够将来利益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广大殊胜的这个众生，而且不疲不厌，我会真正劝你要好好学普贤行愿品，学华严经，还有呢好好学法华经、般若经和大乘经论，还要好好学止观，最后还要好好深信净土法门。 任何一个净土法门都很好，最殊胜的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在民国时代有很多很多的高僧都求生极乐净土，比方说请看范增辩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跟印光大师都是求生极乐世界的，圆音法师也是，辟贤法师也是，太虚大师他的愿力是要上升都在内院见弥勒菩萨，虚云老和尚当然他上升都在内院，所以这个不是定上随上，弘一大师他就把我们常念的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根，最后一句不是不退菩萨为伴侣吗？对不对？弘一大师把它改成呢，普利一切诸寒士，就是依这一段，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普利就普遍的利益，像普贤菩萨一样广大无边，尽未来际不疲不厌的利益一切诸寒士，寒士就是指一切有情众生，每一个有情众生都有各种这个寒士啊，这士就是为师讲的八士典中，所以我觉得弘一大师呢，对这样子改啊，是改的很高明，很有智慧的。佛经不要乱改，但是你改的话要有根据。回向文呢，是我们自己发愿解说，因为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当然，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就是关键，最重要呢，要定未来地要普利一切的所有寒士，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是告一个段落，请看经文跟记诵第八页。第八页别显圣果，有没有？我们讲六部世人临命终时一刹那，一直到尽未来际广能利益一切众生，这是长行文。事实上在记诵里面呢，是从记诵第48首到52首，这5首请你画个记号背起来，我每天晚上就是发愿回向。这个回向文有好几种，第一个你可以念智者大师段的普贤菩萨发愿文，很好，也可以念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也可以念晚课里面的大慈菩萨发愿文或慈云忏主的发愿文都很好。但是假如你跟普贤因为没有缘的话，其实你可以念这一段，只有5首记诵，不到1分钟，但是要很恳切的念，就是把我刚才救护世人临命终时最后一刹那，一直到呢乃至尽未来际，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一切经文把它写成记诵。好，我念一遍。48，愿我临遇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念念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49，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50，彼佛众会前清净，我时余胜莲花身，心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51，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势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最后一句52诵，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成无尽。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记诵48首到52首。这个呢，我简单的白话翻译一遍，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长行文。愿我发愿我临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请把诸障碍这3个字画起来，很重要。临命终时，第一个障碍是病痛，第二个是你心中的留恋跟执着。不论在家出家，在家人你不可以留恋妻子儿女，出了家也不可以留恋师父跟呢从山道友，一切执着你都要放下。所以你心中没有这种挂碍，你才能够超越这些障碍。第一个最大的障碍是病痛， 第二个最大的障碍是这个心中的执着，第三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你结了很多冤亲债主，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应该常常忏悔，临命终之前也要常常忏悔，因为要让你的障碍能够忏除，所以在大正藏有一部专门讲往生咒的功德里面说，为了临终要没有障碍，所以佛定子应该念三十万遍，修定子的应该念三十万遍的往生神咒，它叫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你应该恭恭敬敬的好好的呢，哎，可以，起码我建议大家啊，很多很多的正极是修净土。助修你可以修大悲咒，也可以呢每天念108遍的往生咒，尤其往生咒对于幽冥界众生感应力是非常强，你过去不管有意无意的杀生或结的恶缘，你因为念往生咒跟大悲咒会忏除障碍，否则幽冥界众生他不希望你去极乐世界，你去极乐世界就绕跑了，对不对？你应该呢好好的发愿修持回向给他，你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来度他，这样子的话跟你别的幽冥界众生呢他也会欢喜心成就你，为什么？哇，他呀善男子善女人，他要往生极乐世界，而且那时候莲池海会的佛菩萨来接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你也不会障碍，反而在旁边看到你幽冥界众生也会因此而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最大的障碍是病痛，第二牵挂，第三个幽冥界众生，第四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昏迷，昏迷那就是业障，真的重到连自己正念都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说助念助念，其实帮助别人提起正念，所以最好啊，结助念的缘也是很好，但自己修持啊，不要巴望人家帮你助念，你应该修到了靠我自己念，我自己去求阿弥陀佛加持，这个是有愿必满。建议大家去看《净土圣贤录》，每天晚上睡觉前看2-3页《净土圣贤录》。想想我从早到晚这一生这样子啊，一生庸庸碌这么忙，啊，你看看古来祖师一个一个这样用功往生，你每天晚上你的道心会很坚定。我跟你们讲的我都做过啊，净土圣贤录我全部都看完过，啊，所以应该发愿，愿我临欲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能够一刹那之间就到见到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来接引你。记得往生安乐刹，这是指见佛往生。49，我发愿，我一刹那间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大愿，请画起来。你想要以凡夫身现前成就普贤量重重无尽的广大愿海，要往生极乐世界以后，你现在还是没办法的。这里的往生彼国矣，当然确定是指极乐世界。但广义的说，你可以往生他方的诸佛、净佛、国土也可以，但是比较快速圆满，现前成就此普贤十大愿王，要往生极乐世界。你看，一切圆满尽无余，也请画下来。就说你的普贤十大愿重重无尽呢，是一切圆满，没有不剩余的。我们在这边，你看像供佛啊，常常你很虔诚观想。你要供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都现在你面前，就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以后，你才能够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啊，尽未来界的利益众生啊。这是呢，往生以后你的愿才会圆满。这首偈颂50，比阿弥陀佛、莲池海会了，都大家都是身心清净。都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我在那一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在莲花化身，亲自见到阿弥陀如来无量光，阿弥陀佛就叫无量光无量寿，而且阿弥陀佛可以现前的为我受广大的菩提记，这是指往生以后蒙佛受记。最后一首52，蒙彼如来受记，受记以后呢，一刹那之间被千百亿化身，化身无数百千俱胝那由他无量无边，因为智慧的般若功德力，让你可以遍广大十方刹。所以般若波罗蜜很重要，你因为能够观空性，在真空当中才能够出妙有，所以你才能够呢 广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尽未来际能够啊广度众生。所以古来的祖师有这样依华严经发愿说，愿我蒙佛受记，成愿再来时的时候遍满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每一个佛国土化无量无边的身，每一身化无量无边的人，每一人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一切皆诸佛。这是依华严经的发的愿，简单讲叫每一个度无量无边，然后每一个度无量无边，每一个度无量无边，所以一跟无量无边是重重无尽的。最后52总结，乃至于虚空世界都有穷尽，众生跟业及烦恼都有穷尽。我们以前讲惑业苦，说事实上虚空世界跟众生的惑业苦，一切是根本不可能有穷，根本不可能有穷尽的。因为他们无有穷尽，所以我一切的广大愿望，一切无有穷尽。我愿呢，尽未来际是不疲不厌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